伯父伯母弟兄姊妹早，父亲节愉快。这个神看一个教会复不复兴，看一个教会这个属灵生命的状态，有几个节日，绝对不是感恩节，也不是圣诞节，更不是复活节。看一个教会的节日的时候，有两个节日，一个叫母亲节，一个叫父亲节。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父亲节跟母亲节很多人都出去了，给自己放假了，因为神已经不是最重要了。神定的节日，复活节跟圣诞节，这些节你来，当然神本来就是中心了。神是不是我们的中心，就看父亲节跟母亲节了。 OK， 好，所以我相信这个一个看一个教会的复兴的时候，这个复兴的时候，母亲节跟父亲节其实是很重要的节日，让我们在神面前里面最我们所重要的角色的一个认定，在一个在思。所以这个节日呢，一般讲员讲的东西都不太好讲啊。我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我上次母亲节的时候，李定武牧师讲了什么？啊？如何成为好父母，对不对？啊，我先讲，待会儿再讲这个东西。今天的父亲节，我先讲两个笑话，我们开始轻松一点啊。第一个笑话是一个男孩子，小男孩的故事。父亲节就是指男生，那么男生呢？大家都感觉男生是很可爱，对不对？男生拗起来也很讨厌，对不对？这叫爱恨交加，男女本来就有别啊。我做一个父亲，我上次也讲了，我说这个父亲节的讯息我思考了两个礼拜，因为我给我自己重新一个思考，我大概串了整个的圣经了，终于选到了约瑟。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呢生病了，感冒了，那么他就没有上学，他妈妈就拿药给他吃。那拿药给他吃的时候呢，就说这个24小时才要再吃。所以呢，这个爸爸下班回来以后，对不对，就看到这儿子一天到晚在笑，不是一天到晚，就是一直在笑，到晚上也在笑。睡觉前他爸爸很纳闷，他说今天不是生病吗，他为什么一直在笑。他妈妈也感觉说很奇怪，他说父亲就问他妈妈，跟他太太讲说，你跟儿子今天有做什么事情吗？你们说什么话？他妈妈讲说没有说什么话，只有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药吃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吃。 OK， 那么他就很纳闷，他就叫着儿子过来，他说儿子啊，你今天怎么一天都在笑啊。他说妈妈跟我讲，这个药呢吃了以后呢药效24小时。OK， 药效24小时。所以男孩子很可爱，对不对？你看他小的时候很可爱，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你就拼命生嘛，对不对？我们一个孩子二儿子，不过还两个儿子，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不过我是感觉说，我看到孩子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可爱。那尤其是儿子，我的儿子哈，我妈妈讲说，将来跟我对我的开心宝就是，不是我两个女儿是贴心的，对不对？她说我开心宝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憨憨厚厚 ，OK 啊，所以男孩子呢，一生中总是充满着很多变数。为什么？他这一个人好像有反应，又好像没有反应，你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又哪一天又不知道哪根筋就对了啊，他就是男孩子。OK， 神训练男人也不太容易。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事情。对不起，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年老男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不像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可爱了。你大概听起来就会讲说，这个男人真是的啊，你大概会这样一个东西哈。来，我来讲这个东西哈。大家喜欢听故事吗哈？有一天撒旦呢到了一个村庄里面去，他到了村庄以后，对不对，他就 好像锣鼓喧天一样，很威风的就说我来啦啊！结果那个整个的那个村庄的那个前面的看守看城门的人看到撒旦来了，对，撤腿就跑，撒旦来了，撒旦来了，整个村庄所有人都跑走了，吓得半死啊！大家踩来踩去，赶快跑走了。到了一个村尾呢，撒旦就这样走，哎，突然看到一个年老的老人家，对不对？非常沉着，非常冷静，他就坐在那里。这个撒旦呢很生气，他我来了，他竟然不害怕，他就到他前面怎么样，露出青面獠牙。结果这个老人家怎么样呢？不为所动，看看他继续做他的事情。这真的是很沉着哈。这个撒旦就纳闷了，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老人家讲说，当然知道你是谁了。他说你看到我你不怕吗？他说你有什么好怕的，我跟你妹妹结婚48年了。有没有听得懂？这个男人把他的太太当成什么呀？撒旦的妹妹。他说他已经跟他妹妹结婚了48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对不对？这个男人快不快乐？连撒旦都吓倒不倒他啊！他的兄妹就是这样子了哈，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所以人家婚姻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枷锁一样，家到最后变成什么家了，枷锁。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约瑟的神，西边的树。我们刚刚念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约瑟其实他的一生就是约瑟的神造成的。刚我们念的最后的时候，他说是不是你把我猜到埃及。他哥哥是不是猜他去埃及的？不是，他哥是卖他到埃及的。结果他怎么样？他说是，好像是他哥哥猜他到埃及去的，其实不是，其实什么？神猜他去埃及。他最后也讲到了创世纪50章的时候，他的爸爸死了，雅各死了，他的兄弟怕怎么样？怕约瑟怀恨，爸爸在不动手，现在要动手了。最后他跟他的哥哥讲，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了，但是怎么样，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却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谈约瑟的神跟西边的树的时候，我一直想谈的中心重点就是神今天要在教会里面找母亲，找父亲，找儿女。神要在教会里面找母亲，找父亲，找儿女，好成为怎么样？西边的树。好成为西边的树。约瑟的名字呢，是拉结一直生不出孩子来，终于生出来了。结果他叫他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叫约瑟。约瑟的意思是什么？再给我一个儿子吧。你看拉结的心是怎么样？已经生一个儿子怎么样？他想着什么？下一个儿子。这是一个非常苦情的妈妈，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家庭里面，妈妈是一个悲惨。约瑟是不是很悲惨？约瑟变成什么武器？这个武器怎么样？在家族里面争宠争权位的一个武器了，而且生出来还怎么样？有没有说我的宝贝啊？有没有？他说再给我一个好不好？这叫约瑟的名字。约瑟的这个名字一出生就看出他怎么样，实在是一个很悲惨的人。有很多父母亲感情不睦，孩子在肚子里面怎么样，就打算要离婚了。约瑟 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诞生的。神看顾卑微的人，那个卑微的人呢，事实上在希伯来里面诗篇里面用的是低贱的人，神就是看顾低贱的人。约瑟的神，约瑟的出身没有一个人比他低了，我们彼此来去看的话，很少人像约瑟那么低的，卑微到低贱到这个地步，但神是约瑟的神，至终把约瑟做成了西边的树。我们可能感觉说我们自己这一个人呢，跟约瑟比起来呢，虽然没有他的卑贱，但是我们这一个人也算是一个什么样有责任感的男人。什么叫做说有责任感的男人呢？我们有责任，第一个一定养家活口嘛，对不对？我们感觉我们是有责任的男人，就养家活口，活口养家活口的到一个地步就怎么样呢？就忘记亲情。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养家活口很多时候是什么？自我膨胀了。做得好呢就自我膨胀，做得不好呢就怨天尤人，就怨什么娘家没钱，老婆不懂得赚钱。我们说我们养家活口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忙的当中里面，我要讲的大家也听过了哈，忙忙忙，忙得一塌糊涂，忙到什么呀？忙无头绪，是这个世代，这个目前美国人，美国整个的社会，全世界，中国，我昨天才跟我们邻居在谈，中国的环境真恶劣，每一个人上班都很辛苦，尤其是白领，为什么辛苦？他那一种情况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是怎么样？配得很高，对不对？你就好好干嘛，对不对？那边是怎么样？配的不怎么样，老板不好，老板说给你10000块人民币一年，你干不干？你不干我给8000块，还有人来干呢，人多嘛，所以怎么样？大家都忙，忙的怎么样？茫然无序。然后我们管教孩子呢，有空回到家的时候，孩子成绩单给我看一下，我们只看成绩不看其他的，也不想说孩子为什么考这个成绩，功课至上，功课至上，结果怎么样？泯亲情啊，伤了亲子关系，这叫什么？眼睛盲，一个是盲字的盲，另外什么呀？眼睛盲，目光短浅。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你父亲不会去想想看什么造成的？他是不是需要有你来帮助？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品格上的缺失，个性上的缺失？你只看功课结果，功课至上就好了。我们的现在男人有很多都是这样子，那就怎么样？泯亲情，功课至上啊！你说我还顾家呢，另外一个，那顾家顾到孩子不好的时候，现在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婚外情。我可以跟你讲啊，网上的交友很容易造成婚外情，今天不出问题，10年以后出问题，10年不出问题，15年20年出问题。婚外情伤亲情啊，你夫妇两个人没事就好了，你伤到孩子啊，你伤到孩子，这种就是另外一种忙了，忙，茫茫然的忙，叫茫然无知。另外一种，我们男人常常，现在也很多白领的女人，离婚再婚。约瑟的神看到的这个家庭，雅各的家庭，夫妻感情好不好？两个太太，两个老婆好不好？大妈跟二妈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啊！那个时候不做心离婚再婚啊，反正就是娶一个不好再娶一个嘛。现在怎么样？离婚再婚，这叫什么？亲情不在了。 我大妈的儿子，我是二三妈的女儿，我就一个爸爸，我兄弟姐妹的感情怎么存在，怎么建立啊？亲情不在啊，茫然若失。往往我常常自己感觉说，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最难过的看到的事情就是50几岁的人，大概都是老板级了啊，高官级的，50几岁的人怎么样突然消沉下来？为什么消沉下来？离婚了吗？一生所做的所有东西怎么样全然没有了？这叫做什么？亲情不在了，那一个失落感完全出来。所以在这个世代里面的男人，如果不能够有神的属灵的同在，能够在属灵品格上成熟起来，那么就是到那个娶了撒旦老女儿妹妹的那一个人了。他的一生其实好戏在后头，现在是怎么样？现在还是小事，他的好戏在后头，他的痛苦在后头。约瑟这一个人，人家的英雄不论出身低，我们的约瑟实在是出身极低。他的妈妈有没有活很久？没有嘛。他妈妈生下什么他弟弟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死了嘛。母亲早逝，父亲怎么样年长，差很多岁，对不对？父亲年老没有智慧，因为怎么样他说我老年得子，对不对？他就没有考虑到儿子在这边当中里面跟他的兄长的关系。一个失败的父亲，兄长呢，约瑟的兄长欺压不仁，对他欺压不仁。约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实在是很倒霉。一个哥哥饿就好了，两个哥哥饿好，三个哥哥，几个哥哥？10个哥哥。这10个哥哥对他的感情到什么地步呢？还有人怎么？还有哥哥要怎么样？要杀他。最后怎么样？老大出来，不好意思，他说跟他说啊，别杀了，我们把他卖掉，还可以赚一点银子儿。约瑟呢，年少离家为奴，他年少你离家就好了，还怎么样？还为奴。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人生，你我如果是像他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你我今天是什么情况。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把握，如果我们是约瑟的这一生，出生在那个时候17岁被卖掉，从此以后怎么样？妈妈有没有？爸爸有没有？哥哥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讲中文，讲英文，讲希伯来文。到了埃及讲希伯来文吗？没有。神看顾卑微的人，神今天不管你我过去人生经历，神在教会里面找爸爸，找妈妈，找儿子儿女。约瑟碰到在外观环境上看到这样子，很多人都自暴自弃了，约瑟的神在后面挡着。这就是我们的神。约瑟这一切的苦难，因为做了两个梦。还记得这两个梦是什么梦吗？月亮星星向他下拜，对不对？禾捆向他下拜。这个梦导致他怎么样一生的颠沛流离， 谁能知道那个梦是赐福守约的梦？我们好像一台戏上演给天使世人观看，一个两个梦把约瑟一生几乎毁掉。约瑟至始至终不知道为什么，但最后的结局他想起了那两个梦。这两个梦其实就是守约的神向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找了一个卑微的人，被欺压的人，成就了以色列的祝福。这个梦使得约瑟眼睛打开，知道这一切出于神。你我在母腹当中就被拣选了，你我人生就这样子结束了吗？就这样子平平顺顺进入棺材吗？神在找，在教会里面找父亲，找母亲，找儿女。约瑟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全地的神，你我的神。他要把我们建造成西边的树，他要在属灵的品格上塑造我们。人生是一台戏，今生却是通向永恒唯一的途径。我们基督徒生活班提到了如何在今生预备永恒。我们刚刚唱的歌，最大的福气，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保障，最大的喜乐是神。在约瑟里，你叫他在任何一个环境唱这首歌很难。什么使得约瑟能渡过洪涛，出淤泥而不染，人在江湖仍然身得由己？差别就在约瑟的身。在39章里面二节里面，神说凡事顺利；21节里面是眼前蒙恩。对不起，我这一段一定要把那一段这个出来，下一个好不好？我先解释这一个，再前面一点。这里面还记不记得约瑟？我这边下面这一行啊 ，Safanare Banaya， 这一个是埃及文。约瑟在埃及，法老跟他取这个名字，你知道取了什么名字吗？这个名的意思是什么吗？神说话，他活着。埃及最伟大的人物是谁？法老。法老看到约瑟，给他取这个名字。这名字响亮不响亮？这名字真响亮。约瑟的神透过约瑟说话，约瑟的神透过约瑟活着。其实今天我要讲西边的树，神就是要找这样子的人。你人生的规划，其实神比我们人生的规划还高。神要借着我们说话，神要借着我们让人看见他活着。好，我们到下面两页啊，再来一看好不好。在39节2节，百事顺利，眼前蒙恩，尽都顺利，成为祝福，成为保护，成为供应，成为丰富。四个错，错不在他，错在环境。他可以说错不在我，但神把这个错，人世间里面的错误，转换成一个西边的树的生命。这里面谈到了百事顺利的那个顺利呢，39章2节里面这个顺利呢是指的什么？能力， power, mighty. 约书亚记，耶和华向约书亚讲说，你当刚强壮胆。那一个刚强 NIV 称为 be strong， 你查其他的翻译本 be mighty， 成为大能。这里面39:2里面提到了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 mighty， 他百事有大能。这里面神让约瑟成为一个大能的人。这里面的这个字呢，在用在士师记里面是描述参僧是大能的人。他说参僧是有大能力量，大能力量的人。这里的强调了约瑟在他主人家里面是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到了第21里面，这里面提到了，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四人眼前蒙恩。那个蒙恩指的就是 in favor with， 意思就是圣经里面同一个希腊字描述12时候的耶稣，他说他是怎么样，在神跟人的面前都蒙喜爱，指的就是那个蒙受喜爱，在神的眼光蒙悦纳，在人的眼光也蒙悦纳，讲的是约瑟的品格跟个性。在这里面尽都顺利，23，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顺利又跟前面的东西顺利有点不一样。这里面讲的约瑟的顺利呢，指的是 successful abundant， 我们不是有个丰盛团契吗，讲的就是这个丰盛 abundant， 得生命更丰盛的这部分，意思讲的是什么，他的生活丰盛，事业成功。耶和华与神同在，其实就拿这个百事顺利，眼前蒙恩尽都顺利，岂不是今天世人世上的男人想追求的吗？你追求不追求能力才干？你追不追求事业成功生活丰富？你追不追求品格个性都让人喜悦甚至崇拜？约瑟有这些，神因为与他同在。你说这样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怎么塑造这样子的品格，有没有这个机会呢？神，约瑟的神，因为约瑟这一个人是向着他的，神又与他同在，这一个约瑟就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里面慢慢被塑造起来。你我的工作，我可以跟你讲，我个人在生命基督徒生命成长里面，大学生活是我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另外一个我生命中里面最大的一个学习工厂就是家里。另外一个我在侍奉当中里面最大的学习就是工作环境。神，我们在校园里面专心读神的话，我们在家里里面学习属灵品格的塑造，我们在工作环境里面培养属灵的恩赐。你说外面的工作怎么可以建立属灵的恩赐？是的，你如果在外面好好用神的教导跟人相处，你必定碰到困难。环境顺利，恩赐操练就少；环境困难，你要坚持属灵的恩赐，就像萌芽一样，在土里面看不到，哪一天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知道你我40-50，其实大家20-30、30-40的时候都在拼命，没有注意到整个人的成熟度。 如果你愿意在工作里面好好经历神，照神的话去做，你的成熟度在那边被训练出来。等到大家都过那段时间的时候，对不对？人看出你不一样了，你的老板看不出你不一样，是你老板的老板老板老板都看出你不一样了。百事顺利，眼前蒙恩，尽都顺利，是因为神借着各种环境训练我们。到了41章45节，全部成为他父亲的祝福，成为他哥哥的祝福，成为他爸爸的保护，成为他哥哥的保护，成为整个以色列神所拣选民族的祝福，供应者，祝福者，他是丰富的。约瑟的神使得约瑟走过这些东西。那么约瑟怎么样会达到这个地步呢？他需要面对好几种东西。从下一张，属神的人就像一棵溪边的树。我年轻的时候，在校园大学的时候，我读两本书对我很有帮助，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使我看到约瑟的神。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果没有约瑟，创世纪没办法停止，因为神一直在找一个人，他是找了亚伯拉罕，他是找了以撒，他是找了雅各，但他需要找到约瑟。另外一本书，属灵人。我一直常常想，什么叫属灵人？那本书很多错误，最后我明白，其实就是诗篇第一篇西边的树，那个就叫做属灵的人。属灵的人需要面对苦难，面对权柄，面对诱惑，面对艰难困苦，面对成功，面对伤害的家人。约瑟面对这些，他的品格，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身量，属灵的品格就出来。基督徒如果能够成熟，教会才有复兴。基督徒有属灵的洞察力，教会才能走到准确的路线上去。不然你我跟外面没有什么大差别。人家讲说教会是什么样，搬一张讲台，有人讲道就好了，就是教会。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想法？找一个人来讲道就好了。面对权柄，拉结要死的时候，约瑟的妈妈在生第二个儿子，约瑟还没有很大的时候，他的弟弟出来了。他弟弟妈妈一生下儿子，取一个名字，还记不记得叫他名字叫什么？便儿尼，对不对？结果雅各跟他改什么？便雅悯，就差一个字啊，都是儿子，但是前面那个字不一样了。便儿尼是说我好可怜的儿子，好悲哀的儿子，这是拉结。拉结会对为他的这个便雅悯说：“哎呀，我好可儿子，这好可怜，一生出来就没有妈妈。”有没有想过约瑟？约瑟真可怜啊！这叫什么啊？喊爹爹不应，喊娘娘不娘不理啊！叫叔叔叫奶奶都没人理他。雅各稍微有一点明白，他把便雅悯，他的把便儿尼呢改成便雅悯，就是我右手的儿子，我有能力的儿子。雅各年老了，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我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儿子。他最爱的妻子死掉了，虽然这样子，雅各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他面对虽然有爸爸的疼爱，但是那个疼爱不算真爱啊。 我常常感觉说，我不知道雅各跟他父亲是很深的感情，但是雅各实在是给约瑟造来很大的麻烦。雅各给约瑟一个命令，命令他去找他的哥哥，去试见，看他哥哥牧羊的情况怎么样。结果这个约瑟呢，到了试见，有没有找他哥哥？没有。约瑟是不是从希伯伦跑到什么样试见去找了150-160里的路了，找不到怎么样？回家了吗？没找到。但是他怎么样？他有没有放弃？跑得很累了，他有没有停下来？没有，他继续找下去。结果他跑到什么？他一直跑到多丹，一直继续再多了30-40里，直到找到多丹。约瑟喜不喜欢他哥哥啊？你喜不喜欢你的哥哥？老是欺负你啊？喜不喜欢？你喜欢老是欺负你的姐姐？你说我喜欢了，我不知道你喜欢是多少喜欢。约瑟是不跟他哥哥同流合污，但是怎么样，他不只喜欢他哥哥，他还爱他的哥哥。虽然会打小报告，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他还真爱他哥哥呢。他为什么爱他哥哥？因为他知道他父亲爱他的哥哥。你我在家里面会不会争风吃醋的？一旦争风吃醋，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你的父亲不是你的父亲啊。面对权柄，雅各是非常忠心尽责，而且在爱中在爱的当中里面忠心尽责。面对权柄，这就是约瑟的态度。你我在公司上班，老板对你好你就对他好，对不对？老板对你好不好，你怎么跟他相处啊？好汉报仇什么十年不晚，有没有这样子啊？我今天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老板变犬了。面对权柄，约瑟知道这都是神所爱的，所以他从神的眼光面对权柄。面对诱惑，有一件事情，如果很方便你犯罪，犯了罪以后怎么样，你又不需要负责任，犯罪当中有好处可得，你做不做？有一个地方很容易犯罪啊，贪污嘛，拿一些东西嘛，然后做错了事也不用负责任，还有甜头可尝啊。如果没有约瑟的神同在，约瑟就跌倒了。约瑟所碰到的东西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灵性的试探。你我为什么会有婚外情？看到那么多现在的事情，你我在网络里面出来一个 pop 的 screen， 你去不去？你就限制你的儿子不能看色情，你自己去看色情。面对诱惑，约瑟知道这是大恶，是得罪神的。另外一个，面对艰难困苦，你说我照神的话去做，总有报酬吧？约瑟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不跟祖母在一起啊，结果是什么？ 下到监狱里面，你因为这个情况说，哎，上帝啊，我照你话去做，你把我放到监狱里面去啊，我没爹没娘的，没兄的，语言又有问题啊，你把我放到监狱里面去。监狱放了什么啊？短时间吗？两三年的时间。还碰到什么监狱的朋友，对不对？监狱的朋友在怎么样跟他得到好处，就怎么样甩掉了。你会保持喜乐吗？你会说我最大的福财富，我最大的保障，我最大的喜乐就是什么？我们刚刚唱歌唱得很好听，对不对？我想同样问一个问题了，你是约瑟，你会说我最大的保障就是我听了神的话，我现在在监狱里面，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我听了神的话，我还在监狱里面被人家甩掉。你可以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如果你在约瑟这个环境底下，约瑟是真人真事啊，你我要做成西边的树，我们需要神极大的恩典跟我们意志力的控制。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男孩子最坚强的事情就是什么？顽抗性，就是我讲一根筋不对的那根筋，你怎么挡也挡不住它啊，就是臭脾气，就这样子。这一根筋神要把它调一下，雅各的大腿筋要调一下，这意志力需要转向神。你不要想你可以自己控制你的意志力，我们都太有自信了。面对艰难困苦，有一颗甘愿求主喜悦过圣洁生活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这就是约瑟。面对成功，约瑟给长子取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他忘了，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神在这边给他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约瑟看到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我们很多人在困苦的时候还能咬紧牙关跟随神，一旦我们平顺起来，我们那个骄傲就出来了。什么叫骄傲？我可以讲出来。有多少人，你我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穷人的祷告，上次为穷人纪念祷告的时候，一个月前吗？两个月前吗？一年前吗？十年前吗？还是从来没有？我们习惯成功了，我们习惯富足了。神使我，这是约瑟得胜的地方，因为他知道神仍然在看着他。他的最大的头衔，他的正业，就是神的器皿，神的仆人。我们不是谈到正业跟副业吗？其实我们最大的头衔就是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你忘记这个头衔，在这个头衔之前之后加任何东西，加到前面就错了，你加到后面就对了。你是基督徒医生，你是基督徒总裁， 你是基督徒工程师，不要加在前面。面对伤害的家人，如果你在工作里面，我在工作里也有碰到，你不要说我没有碰到，有人在你生命关键地方欺压你。什么叫关键地方？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哈，你生命的一个过程里面，他知道这对你太重要了，这一个人打压你，这一个人呢设限你，你知道在这个关键过程里面你怎么面对这样打压你欺压你的人伤害你的人。我也47岁了吧，46岁要进了47岁，一生中总要碰到这样的事情吧，你怎么看待？又不是笨蛋了，你怎么思考？面对伤害你的家人，约瑟的得胜想起了那两个梦了。约瑟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终于使他想到那明白那两个梦，那两个梦连雅各都不明白，雅各还责怪约瑟说你这什么梦，我们全家都向你敬拜。他的哥哥更不服气，约瑟呢或许对这个两个梦耿耿于怀，他什么时候想到那两个梦？创世纪42章9节，我们来翻创世纪42章9节。第八节，我们大家8节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找到了吗？创世纪42章8节9节，我们大声一起来念。来，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这句话很玄妙，为什么想起那个梦就要留住他的哥哥讲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东西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开始被启发了。这一段以后有机会我来特别谈这一段，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段。最后我要提到了，如果你把第一篇我们翻出来，把它翻到诗篇里面去，我们从第一节大声地念到3节，我们就结束。请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两个梦的意义，有一首歌叫借我赐恩福，这首歌就是这个梦真正的意思。其实这个梦乃是告诉世人，不只告诉约瑟，不只告诉雅各，不只告诉他12支派的儿子，更告诉普天下神的百姓的儿女们，神是守约立慈爱的人。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现在就在父亲节的这一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出身比约瑟更坎坷。约瑟虽然有意志力，在你生命中他最大的启示却是经过一生你亲自的同在，使他进入到启示的高峰，把这个启示向着世人说了。你如今继续要借着在教会里面寻找你所宝贝的儿女，你能够得到一个人，一般人，一个教会，这个世代就要成为祝福。愿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